中南海发现政治骗子，全习近平遭遇危机，堪比林彪案。六四35周年，历史学者何晓清话：89年只是一个开始。美警告中共入侵关键基础设施，伺机发动攻击。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计划会晤特朗普。密谋行刺泽连斯基，波兰间谍被捕。加拿大史上最大黄金涉案，六人被逮捕。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0号星期六，欢迎收睇两岸要闻，我是丽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好似已经成功扫荡中共官场，清除政敌，令习家军全面掌权。但中共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日前却重提政治骗子，引起关注。更有消息指，习近平在最高层发现一个政治骗子。《学习时报》这个星期发文，题为《坚决铲除政治骗子生存土壤》。文章说，中共中央正加大力度打击结交、充当政治骗子的问题，要求坚决铲除政治骗子生存土壤。文章接着点名前中共司法部长傅政华长期结交多名政治骗子，造成恶劣影响，以及前山西省副省长兼公安厅长刘新云参与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交政治骗子。傅政华、刘新云被中共官方归为孙力军政治团伙。分析人士认为，孙力军政治团伙的实际罪名可能是参与政变。在习近平看来，已经成功清除政敌之后，官方突然强调要铲除政治骗子，这种看落似矛盾的现象引起关注。旅澳法学家袁鸿兵在最新一期青英论坛中透露，不单止党媒，习近平本人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现在要警惕两面人和政治骗子，这个是因为习家军内部出现了大案。170多个军级以上的官员出了问题，其中一些是来自军工体系，没有军衔，但按军队行政设置配置，这170多人都是习家军。这件事对习近平的打击可以和当年的林彪出逃相提并论。林彪事件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背叛了毛泽东。现在秦刚、李尚福这些人都是习近平的心腹亲信。这种绝对不忠诚、绝对腐败的大案，对习近平亦都是一个极沉重的打击。所以习近平在政治局提出了警惕政治骗子、两面人。袁鸿兵还提供另一个消息说，最近从中共体制内又传出，就习近平最近认为在最高层亦都有政治骗子，不过还未明确指出来是哪个。但根据中共中纪委李希上台以后的一系列动作，大家普遍猜测这个政治骗子可能是指赵乐际。例如本月初落马的中共前司法部长唐一军，就被认为后期升迁靠的就是曾任中共中组部长的赵乐际。唐一军落马令到赵乐际的前途显得不太乐观。虽然习近平完成3连任，看上去好像登上权力顶峰，但袁鸿兵认为习近平目前其实都是极端孤立，被他斗垮的江派、团派是人还在心不死。习近平拒绝分享权力，缩减李强的权力，又得罪了红二代和国务院系统，3年清理基本得罪所有中国人。袁鸿兵说，当年毛泽东还有一批狂热的支持者，但现在是从官到民没有一个阶层对习近平抱有好感，这个是习近平最大的危机。所以整个中共体系里头，两面人泛滥，习近平靠特务系统监控全社会，但这种强烈的不满总有一日会爆发，成为摧毁独裁的力量。今年是六四35周年，海外一系列纪念活动已经拉开帷幕。4月18号，六四历史学者、前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何晓清在美国的乔治城大学出席了一场对话会时表示，只要不放弃建立公民社会的努力，中国就一定会有希望。 1989年的时候，何晓清在广州，曾作为中学生参与省港大游行。2019年他在香港任教，又亲历反送中运动和港版国安法落地。何晓清在乔治城大学这一场对话会上谈到香港话，就好像89年之后的中国一样，我们当时都觉得我们一无所有。他们有枪、有炮、有坦克、有机枪，但是到了最后，我觉得好多我们这一代人还是在内心里头坚持。演讲中，何晓清亦都提到，无论是八九一代定是香港反送中时候的学生，都没有真正认清中共政权。他说，八九年学生走上街头的时候，没想到这个政权真的会出动坦克、机枪来面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平民。2019年香港学生对中共政权并没有所谓的幻想，但依然认为中共怕香港丧失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但是到了最后，我觉得大家都没有想到，其实结果都是一样的，因为对中共来讲，维护他们的政权大概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何晓清35年来一直坚持研究六四并记录这一段历史，他跟自由亚洲讲，自己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悲情，更重要的就是因为这一个历史现在模糊不清，这个强权一直这样去改写这一个历史，其实也都在各个方面影响到中国的社会政治、心理啊等等。就好像米兰昆德拉说的，人类和强权的抗争就是记忆和遗忘的斗争，所以我觉得这个89年不是一个结束，只是一个开始。何晓清表示，就算在香港通过了23条这样的困难情况下，他依然觉得还是有希望。我觉得只有在我们放弃了这个公民社会的建立的这个努力，我们才会没有希望。我觉得历史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总有一天我们是会看到公义，看到真理。六四天安门学运领袖王丹日前发出呼吁，目前中国陷入习近平的独裁专制，纪念六四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勿忘六四关乎现实和反抗。王丹说，中国的今日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其实都是跟六四屠杀有着直接的脉络关系。35周年就要到了，我呼吁大家现在就开始行动起来，为全球展开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做好准备。在美国国安局局长之后，联邦调查局局长 Chris Wray 亦都在4月18日发出警告，中共黑客已经潜入美国关键的基础设施，时机发动毁灭性攻击。 Chris Wray 在范德比大学的安全会议上发表演讲，谴责中共持续实施黑客攻击。 Chris Wray 举例说，中共支持的黑客组织福特台风曾企图攻击关岛基础设施，并已成功入侵美国多个电信、能源、水务和其他关键领域的公司，行动目标是23家管线营运商。 Chris Wray 指，中共希望能够随时发动攻击，通过严重破坏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来制造恐慌。 Chris Wray 指出，中共黑客用了一套僵尸网络来隐匿行动，很难判定中共这种事先部署的网络行动是否为了阻止美国保卫台湾。就在 Chris Wray 发表这一场演讲的前一日，4月17日，国安局局长兼网络司令部司令霍夫亦都警告说，中共一直设法潜入关键基础设施系统，以便在美国爆发冲突的时候实施破坏，福特台风就是例子。霍夫表示，中共设法在美国发生直接冲突之前进入关键网络，他没有具体讲明涉及哪一些设施，但其他美国官员表示，如果中共进入了军事基地附近的关键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就会被瘫痪，从而拖长美军对太平洋或台海危机的反应时间。日本前首相、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将于4月22日访问纽约，计划和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特朗普会面。日本电视台新闻网引述外务省相关人士透露，日相岸田文雄 先前访问美国的时候不方便见特朗普，麻生太郎此行是代替岸田和特朗普见面，这个是考虑到特朗普可能会当选下届总统而采取的动作。双方碰面的地点预料将会在曼哈顿的特朗普大楼。特朗普任总统期间，麻生太郎任日本的副首相。外务省官员表示，麻生和特朗普很熟悉，因此被认为是代替岸田和特朗普会面的最佳人选。甚至以性格来说，麻生比岸田更适合和特朗普打交道。路透社先前报道，麻生今年一月份访美期间曾试图和特朗普见面，但未能如愿。波兰总检察署4月19日宣布，破获一起预谋行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行动，逮捕一名涉嫌向俄罗斯提供情报并策划行动的波兰男子。据 BBC 报道，波兰和乌克兰检方已经掌握了必要的证据，确定嫌疑人帕韦尔不单止向俄罗斯特种部队提供了波兰东南亚热舒夫机场的情报，还协助俄特种部队策划暗杀行动。乌克兰当局提前发现了这个计划，将关键的证据交给了波兰。帕韦尔在波兰境内被捕，如果罪名成立，他可能面临最高8年的监禁。据了解，热舒夫机场只是一个小型的机场，因为距离乌克兰边境仅100公里。在乌克兰领空关闭的情况下，热舒夫机场成为了西方局提供军援的重要门户。泽连斯基出国访问的时候亦都经常使用这座机场。与此同时，德国警方宣布逮捕两名俄罗斯特工，涉嫌破坏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德国内政部长费瑟在柏林的记者会上说，这个案件特别严重，嫌疑人涉及为普京的犯罪政权从事间谍活动。加拿大警方表示，去年在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发生有史以来数额最大的黄金涉案，经过一年的追查，现在已经逮捕了6个人，另外还有3人被通缉。综合媒体报道，9名嫌犯包括案发时在加拿大航空任职的2名员工，6人已落网，3人通缉中。这9个人共涉嫌19项罪名。2023年的4月17日，加拿大航空公司将一批苏黎世某贵金属精炼厂的黄金和现钞送抵目的地多伦多皮尔森国际机场，卸货程序合规。傍晚，一名男性嫌疑人开车抵达机场仓库，并出示一张空运提单。在提取全部黄金和现钞后，嫌犯驾车逃逸。当晚真正受托继续运送黄金和现钞的保存业者派人到机场提货，才发现货物不见了。几个小时后，机场官员发现提货单是伪造，而且是在加拿大航空的设施范围内打印。警方透过监视画面追踪卡车，结果追到机场西南方的米尔顿的时候没了踪影。外币现钞价值250万加币，失窃黄金总计6600条，每条黄金纯度99.9%，各有专属序号，总值2000万加币，总重400公斤，但目前只是找回1公斤。警方说，这1公斤黄金被熔炼为6只手镯，价值约是90000加元，其余399公斤恐怕已经融化，被用于非法枪支交易，可能难以追回。在逃3名嫌疑人之一是曾任加拿大航空货运仓储经理的31岁男子帕莱沙。案发后，帕莱沙还带着警方参观加航仓储设施。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